哈利路亚！每一次我们来到主的殿中，我们来敬拜主，主将他自己宝贵的恩典赐下给我们。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信息是一个基督徒的基本生活模式，给他定了一个名字，叫做“基本功三件套”。所以你的基本功有三件套，这三件套，你要放在你的功夫里面，用这三件套的功夫来度你一生的年日。这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的基本的生活模式。你有各样的事物在你的24小时生活里面进行着，但是这一个是基本的，这个是基本功，这是基本模式。你在这个基本模式的里面继续的往上，去发展建造你一天24小时的生活，就都在祝福的里面。那这个三件套写在圣经的一个地方，叫做犹大书。他一口气写了三样，所以这三样他摆在一起，我们就使用它来帮助弟兄姊妹来了解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三件套是哪三件套呢？在犹大书的20章，犹大书的20节到21节，好，那我们一起同声来读，请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，保守自己，常在神的爱中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永生。谢谢主，这个经文，我相信在我们教会里受洗的人，你是熟悉的。你熟悉的人举手。你在这个教会里受洗，然后你也觉得这两节经文是你熟悉的，请你举手。谢谢主，因为这两节经文写在你的受洗圣经上。教会送给你的受洗礼物是一本神的话，圣经。圣经的扉页打开来，就是这两节经文的浓缩，把这三件事提纲挈领的给你写出来，所以你要非常的清楚知道。那么犹大书一共只有一章，犹大书只有一章。很多圣经都有一章、两章、三章、四章、50章、66章，犹大书只有一章，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短的一封信。那我们在传统上，我们就因为它只有一章，我们就不会说它是第一章、第二章、第三章，因为它没得区别。那现在呢，因为是科技的关系，它没有这个一，你就点不出来，所以你就非得有那个一不可，让你在读经的软件上，你就有个一可以让你点。基本上我们是不说一的哈啊，我再次告诉你，当我们说犹大书的时候，我们直接说它的节。比如说约翰三书也只有一章，我们也直接说它的节。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只有一章的书卷，我们都直接讲它的节，而不讲它的章，因为它基本没有章。好，那所以20节、21节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。那么犹大书顾名思义，它的作者就是犹大。那圣经里也有好多个犹大，这一个犹大肯定不是卖耶稣的犹大，所以你别误会了。这个人卖了耶稣，还能够把他的话记录下来，成为圣经。哦哟，那真是他还是蛮有金玉良言的，是吗？不是，那不是那个犹大，不是卖耶稣的犹大。所以你读第一节，你就会看到他的自我介绍。他说：“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，雅各的弟兄犹大，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。”好，所以他自我介绍，他是什么人呢？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。他是侍奉主的人，自称为仆人。我服侍主，我传扬福音， 我爱弟兄姐妹，我建造他们的生命，所以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。那我是谁呢？我是雅各的弟兄犹大。雅各在圣经里面也有好多个，这一个雅各不是经常跟在耶稣身边的，我们都朗朗上口的那三个人，跟在耶稣身边那三个人就是彼得、约翰、雅各啊，这三个人。哪一次耶稣去哪里，如果不是很多人跟着他，只有几个人，那就是这三个人：彼得、约翰、雅各。那也不是这个雅各，这个雅各是约翰的兄弟雅各。所以写犹大书的。这一位犹大，他说我是雅各的兄弟。这个雅各呢，是前面几卷书写雅各书的那个雅各。这个雅各是写雅各书的雅各。那这两个人是兄弟，他们的母亲叫做玛利亚，他们的父亲叫做约瑟，所以我们一般称呼他们为耶稣肉身的兄弟。我们称他为耶稣肉身的兄弟。那么，在新约圣经的里面，除了四福音以外，耶稣就已经升天了。所以在记载的里头，就不再说耶稣的肉身。所以这两兄弟，我们就彼此说他们是兄弟啊，我们就说雅各、犹大是兄弟，是约瑟和玛利亚的儿子。好，那么这一位犹大跟那一位雅各是一样的，他们看着耶稣成长，他们跟在耶稣的身边做他的小弟弟，知道他所行的路，知道他所说的话，领受他的教导。耶稣被接升天，他们成为耶稣基督的仆人。雅各出现在《使徒行传》第15章。我们就知道这一位雅各成了当时代初代教会里面的一个教会的领袖，他率领大家一起讨论一些艰难的，实际上跟随主以后要产生的神学问题，解决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信仰难处。所以雅各是一个教会领袖，犹大是他的兄弟。那么，犹大为什么要写这个短短的一封信给那一些已经信主的人呢？基本上，他接触，他写这封信，他说是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。这一些人多数就是犹太人，犹太人有他们的信仰的根基，就是他们跟随这个。律法书、先知书、诗歌智慧书，在他们的生活当中，这是他们很熟悉的。但是耶稣基督来了，耶稣基督复活了，他就跟随了耶稣基督，接受了旧约里面所说的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的这个事实。那耶稣被接升回天，教会在各处建立，什么人都来到教会里。他愿意跟随耶稣，接受这个十字架救恩的都来了。关键是有一些人就在教会里面散布不是真理的话语，扭曲了真理。真理在十字架救恩的根基上，一切归于耶稣基督，以耶稣基督的救恩为我们行为的准则，为我们信仰的根基。但是在当时的社会里，就有一些人出来说了一些不合真理的话，不合十字架救恩的所谓的道理，就扭曲了人心，扭曲了信仰，让他们的信仰生活就不在真理的里面了，就把信仰当做一个放纵自己的一个借口，拿。圣经里面的话，拿我们今天的话来说，就是圣经里的话对他有益处的，他就接受；叫他操练敬虔的，他就放一边，然后用扭曲的道理来使那一些在教会里面的人没有办法顺从真理，信仰就偏差了。 所以犹大就写了这一个书信。因此，我们在20节里面看到一个非常关键的字眼，就是却。亲爱的弟兄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。这一个却就是一个反对前面所说的话，把前面的话要带过来，进入一个他的论点的里面。所以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意思就是说，你不要再跟从那一些错误谬论的教导了。那一些假先知、假教师的话，不能再去听他。那你自己呢，就要跟他相反，因此却要好。所以这一个却很重要，求主来帮助我们。今天这个时代也是一样，各种的心灵鸡汤，要让你觉得好像有没有神都一样。我可以操练我自己，哎呀，我可以立定心智，哎呀，我可以。做好事，哎呀，我可以行善，哎呀，我可以做这个做那个，我可以改变我自己啊，我可以这个成为一个更好的我自己啊。但是犹大叔说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要紧紧抓住的，因为我们面对的这一个世代。也是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，是一个讲论谬论，但是却讲得头头是道，让你以为是真的一个时代。所以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有三件事我们要做：第一，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。我再说一次。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所以要怎么样叫做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呢？英文圣经讲得直白，英文圣经说：“Keep on building, keep on building yourselves, keep on。你要持续的做。”我们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不是我上了一门课我就够了，也不是我今天读了一篇圣经，哎呀，我告诉你，我今天读了一个小时，不得了得很，哎呀，多么有滋味，哎呀，这一个小时，哎，我多么的操练我自己，明天我就不读了，那就不叫做持续，keep on 就是继续的往前走，不停的做这一件事，所以这是一个。进行式，这是一个现在进行式，不停往前去的一条路，一件事，每天都要做。所以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，要来造就自己。至圣的真道在哪里？至圣的真道就在圣经里。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你要有一个读经的生活。你要认真的读主的话，你读主的话，你就是在造就你自己，不是应付打卡，不是应付你的身份，乃是要造就你自己，building yourself up，把你自己造就起来。这一个造就，没有别人能够代替你，这个工作只有你自己能做。就比方说，做父母的。都愿意他的儿女长得健健康康，很强壮，所以我们就给他预备饭食。但是，他怎么样能够把这个饭食成为他的生命的帮助，成为他健康的帮助呢？他就得做一件事，叫做他吃，他喝，他不吃，他不喝。父母做得再丰富、再营养、再健康。与他无异，所以在至圣的真道上要造就自己，是我要造就我自己，我要去吃，我要去喝，我要在神的话语上面认真的研读，那我就造就了我自己。所以造就自己是你可以使用材料，但是做不做就在你自己了。 没有人能够替你做这一件事。所以，我们的教会给大家提供的工具跟材料是什么呢？你一定知道，我们有3个读经的群，一个让你一年读一遍，一个让你一天读1个小时，一个让你背诵神的话语。这三个读经的群就是在帮助你造就自己。那你能不能够造就起来，那就看你要不要参加。所以我们很感恩参加在这个群里面的弟兄姊妹都很认真的，每一天到了时候打卡，我就看着他的生命在成长，我看着他在进步，我心里非常的快乐。这是教会提供给大家的工具，你可以有你自己的读经进度，你可以有你自己的时间，那你就参加在每一天1小时的里面，每天1小时，认认真真读主的话，你看神怎么样的恩待你。你刚刚开始信主，你还不知道怎么进入你的个人的生活里面，那你就参加一年读经一遍，给你定好了几章几节，哪几章哪几节，你就按着这一个计划，你就进行每一天读15分钟，15分钟每一天，一年你就把圣经读完一遍，你就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了你自己。我们那一个背经的群，就是让你把神的话短短的2节3节存在你的脑海里，你存在你的脑海里，你也许明天就不记得了，但是它存在你的头脑的某处。当你遇见一个艰难困苦抉择的时候，那个话就会出来。你不储存，你就没有那个话。当你储存在你的脑海里，你放心，你的脑海里面的记忆库比你的电脑的记忆库大得多得多了。它一定在那个时候，它就会出现，比你的电脑、比 AI 还管用。我们的神超过 AI，圣灵超过 AI，所以你存记在你的脑子里，在你面对虚。你的抉择，你的人生的需要的时候，那一句话就出来，就成为你的引导。所以，弟兄姐妹，教会很努力，教会很努力的要帮助你造就你自己。你要加入这一个工具材料去使用它，你就造就你自己。不要太相信你自己。说我没有这个群，我也可以。我相信你有这个本事。但是当你在这个群里面，大家互相鼓励的时候，你就坚持得下去。这一个鼓励不是给你压力、约束你，而是要帮助你。你知道你自己的弱点就是你撑不下去，你要知道你的弱点就是你坚持不了，所以你要努力。造就你自己，约束你自己，进入一个群体的里面，让大家一起来帮助你。所以，如果你还没有加入，你也来了教会一阵子了，我就鼓励你，等一下聚完会，你就去加入这一个群，三个群。其实你只做2件事。因为你如果加入了那1个1小时的群，你读完你就可以打卡在那个一年一变的里面，这2个是一起打的。那如果你要把神的话存记在你的里面，在你的记忆库里面增加资料，你参加背经群，我真是鼓励你把神的话存记在你的心里，免得你得罪神。这是诗篇里面说的。另外，我们还给大家预备了培根。除了这样子速读圣经以外，你还有一个培根是灵修，每一天早上花一点时间，把神的话反复的读、反复的吃、反复的喝，细嚼慢咽，把神的话吃进去，你就得了健康，得了饱足。所以你在培根的里面， 你可以有一个早晨起来的灵修，速读圣经，你也许可以在地铁上完成，或者在等车的时候、等人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把它完成。培根是我们教会自己做的，所以根据你的口味吧，那你就可以这样子的来进行你个人的灵修，建立与神良好的关系，在真道上造就自己。培根不只是帮助你灵修，你加了培根号的人举手。好，请放下。培根号现在不能够让我们直接转发那个链接给你，你点不进去，所以你必须要自己来。你看，这是不是给你的一个操练？培根号不能够直接把全部的东西送给你，那你给了你一个长截图，你也听不见那个语音，所以你就得自己来。在培根的里面，你除了早上的灵修以外，你可以阅读好的文章，你还可以阅读一本好书。你每一天跟着培根号来进行你个人的造就。礼拜天你听了信息，参加了主日敬拜，你说：“哎呀，牧师说了什么我都不记得了。”你放心，我们还给你做了录音，所以你点进去。主日信息，你就可以把信息又听一遍，再听一遍，听进你的生命里面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造就自己，而这个功夫是你自己做，工具材料都为你预备好了，吃不吃，喝不喝，就在你了。那这样吃喝，对你到底有什么好处呢？犹大跟我们说，你要造就你自己。保罗跟我们说，这样造就自己是有好处的，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4节到第17节，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。我们一起同声来读，请。但你所学习的、所确信的，要存在心里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。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，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督责，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保罗在这里提醒提摩太说：“你要知道。”你是一个读过圣经的人，换句话来讲，弟兄姊妹，你是在造就你自己的人。你要知道，你所学习的、所确信的，你要存在心里。你跟谁学的？今天你是跟着圣经学的，跟着培根号学的，跟着主日的敬拜学的，跟着小组的学习学的。你要知道你是跟谁学的，然后你明白这个圣经。你越来越明白，你就认识了这一位神。你第一，你就在圣经里面得着了得救的智慧。你在圣经里面，你就信耶稣是你的救主，信神要赏赐各样的祝福给你，你就有一个得救的智慧。当你这样信，你就有了得救的智慧，你这个人就会得救。这个得救是除了我们在神学观念里面说的得救以外，还有你这个人生命整个的改变的得救，明显的得救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，你相信他，你的身份就改变；你相信他，你的人生就改变。但是你有了主的话语。你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你信圣经里面所说的话，你这个人的生命就在得救的行为上会显出来。得救不是靠行为，但是你得救了以后，你的行为会显出来得救的样式。从哪里来？ 从读圣经来，你认认真真的读圣经，圣经就会在你的生命里产生作用。16节，你要背下来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意思说圣经是出于神，圣经里面的字字句句是出于神，他给我们这些话是要使我们这一个人被教训、被督责、被归正。能够学艺，被教训、被督责、被归正，能够学艺，这一些事，我们在读经的时候，圣经上出于神的话语，就字字句句在我们的身体里产生作用。你不知不觉，你的生命就改变；不知不觉，你就受了归正；不知不觉，你就开始行义路。不知不觉，你就拒绝了黑暗。我们教会有一个年轻的姊妹，她们家里是传统都在基督教的信仰的里面，只是呢这一个传统不保证这个人认识神，所以这个小姊妹为她的父亲的一般的生活和行为很担忧，为她和家人的关系很担忧。我就建议他，你爸爸既然是信主的，你告诉他读圣经，读箴言，箴言一共有31章，一天读一章，一个月把箴言读完。这个小姊妹就很卖力地帮助她的爸爸，把这个文字跟语音都传给爸爸，让爸爸可以很方便读到箴言书。读着读着读着读着读着，他的父亲开始改变，坏习惯脱离了，打人、骂人、凶暴不见了，懒散不见了，地里的活主动的去干，家里的事儿主动的去做，对待他的妻子开始和颜悦色。神的话是有功效。当他每一天、每一天这样子读神的话，神就在他的生命里做那与他有益的事，他就受了教训、受了督责、受了归正，走上了义路。所以，弟兄姐妹，你要不要好好的造就自己呀？要嘛，神的话不是要苦待我们，教会弟兄姊妹。彼此鼓励来读神的话，牧师天天跟你讲要读神的话，同工天天给你打卡，不是要苦待你，是要恩待你，恩待你是成为一个得益处的人，在你的生活，在你的行为，在你的抉择，在你面对人生的十字路口的时候，有一个引导，所以。你要天天读主的话，因为这个造就自己是你的功夫。当你这样子造就自己，天天明白神的心意，在神的话语的里面受他的引导，受他的督责，受他的归正，你就在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。你跟神有亲密的关系，他一定会让你得着一个引导，你就自自然然的会懂，不是他不给你，是你跟他建立的关系，你才能懂。比如说，我的母亲100岁，我天天跟他说话，所以他的口齿已经不大清楚了，就是有那个老人说不清楚话的那一些语词跟他的思维。我因为天天跟他说话，所以我听得懂。如果今天有一个很久不见的人来拜访他，听他说话，十之八九要问啊，他说什么？就总有几个字，总有几句话是他们不能懂的。但是因为我天天跟他说话，他天天跟我说话，我就听得懂。神也是一样，神天天跟你说话，你天天听他说话，他一说话你就懂了，他一指示你，你就明白了。他一给你指路，你就看见他的手指头正在指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在至圣的真道上 造就自己，这是一个至圣哈，至圣就是 most sacred 最神圣的，在你最神圣的事上造就自己，他就指引你的路。我们都知道，我上个礼拜已经跟大家说了，我们那个摄像头的事，神向我发出指示，我心里面的胆怯就除掉。我就跟随他，我就知道会有奇妙的事，只是我不知道是这么奇妙，我不知道是这样的神奇，我以为是我要去做这件事。神除掉我们的羞耻是用他自己的方法，但是他告诉我，我要除掉这个羞耻。神给我这句话的时候是9月8号。神成就这件事的时候是10月22号、23号之后，23号到25号之间，我不知道哪一天神就把这件事情做了，我们完全不知道他怎么做的，他在哪一个时刻做的，但是他说话就算话，他一定做。我们礼拜天来到教会，特别在27楼的人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疑惑过这是个什么地方。这个房子怎么是这样？这房子哪来的？我不知道你疑惑过没有？这个房子购买的过程，完全是神亲自的指教，完全是神的指示。我当时不能够明白，我也不愿意接受，因为我跟神说没那么多钱，没有想到。神告诉我的话，一个字都不差。龙城国际，9电视公寓，3间打通来，一户多少多少钱？一个字也不差，一件事也没差。所以你现在坐在那里敬拜的地方是3间打通来的。那一个买的价位一毛不差，跟他说的一模一样。谢谢主，这是神自己做的。你要疑惑吗？那么巧，这个房子已经卖很久了，我从来不看他一眼。神跟我说：“你去，我不愿意去。”我跟神说：“我不愿意去。”但是我去了。我也没好气地问他有3间吗？我心里想你没就算了，那有三个连在一起，能打通吗？你最好跟我说不能。他说能，那我还有什么话说呢？问他好多钱，他开了一个天价。我一听我心里高兴，嗨，这个跟神说的不一样，不用买。他自己降价，降降降，就降到了神说的那个价，我就没话说了。弟兄姊妹，神会引导我们，神会指教我们。当你天天造就你自己，在他的话语上，你就越来越认识他，他就不向你隐藏，因为你听得懂他的话。你不跟他建立这个良好的关系，他跟你说了100句话，你也听不到一个字。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，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。神必定让你知道你要走的路。求神帮助我们，当你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。你的生命就提升，你遇见风暴，你就站立得稳，因为神的话在你的里面，如同把你放置在磐石上，你的根基就不动摇。风吹雨打，你都打不倒；风吹雨打，你的房屋都不倒塌，因为你的根基立在磐石上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弟兄姊妹，好好的读神的话。把神的话背下来，你说我就是坚持不了，所以你需要一个群。你要知道，你是一个坚持不了软弱的人， 所以你需要一个群，在群里面互相鼓励你。不要以为你信主够久了，你什么都知道，按着你所知道的，你还是不知道。谦卑来到神的面前，造就自己。如果你信主已经超过10年，你每一年读主的话语超过5年，每一年读一遍，那我就鼓励你多读一点，多花一点时间。你做什么事不会花掉一个小时？你追剧就花掉一个小时，你逛街购物就花掉一个小时。你一天花一个小时在主的面前好好的读神的话，绝对比你去购物逛街，比你去追剧还要更有益处。相信牧师的话，你就得亨通。第二件事情，犹大给我们说的就是要在圣灵里祷告。犹大书，我们看到的第二件事，在圣灵里祷告，这个是你要做的事，这是你基本功的第二件，在圣灵里祷告，简单的说是祷告。那你说祷告我还不会吗？我信主10年20年了，我还不会祷告吗？会。那今天我要告诉你，在圣灵里面祷告是圣灵里，不是随着你自己的意思祷告。我们会祷告，我急难的时候，主啊，你救我，我都会。我遇见的困难，主啊，你要帮助我。哎呀，这件事情很难很难呢，主啊，你要帮助我。是我们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来求主。我们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就来呼求主。但是今天你要知道，你的祷告要在圣灵里。犹大书告诉我们，要在圣灵里祷告。什么叫做在圣灵里祷告？就是被神来引导。你10年也不祷告，可能太久了哈。1年不祷告好了，你一年不祷告，你遇见困难的时候，你呼求主，主一样帮助你，因为他从来没有离开你。你不祷告，他还是帮助你；你不祷告，他的眼目还是看着你。你忘记他是神，他还是认你是他的儿子。但是，若你在圣灵里祷告，你的祷告就不一样。若你在圣灵里祷告，你就与主同工，你就与主同行。你的祷告所带来的祝福，就比你在危难的时候说"主啊，救我"要大得多得多。所以，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6章第12节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所以你要知道，祷告不是只是主啊，你救我；主啊，你赐给我这个祝福；主啊，我的儿子今天要去考试，你让他考100分；主啊，我今天要去面试一个新工作，你要让我过。不是只有这么个人、这么私欲的事，祷告是一个属灵的征战。祷告是一个属灵的征战。你要的东西都关乎你个人，简简单单，仇敌也懒得管你。他知道你这样的呼求完，你也不会再祷告，他懒得管你。但是你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你要成为一个认认真真跟随主的人，仇敌就醒过来了，那你就进入了一个征战的祷告，因为那一个原来看到你他就睡觉的魔鬼，觉得你也没什么，你这个人真的不需要他，你自己就可以跌倒了，他根本不需要他管你，不需要他来攻击你，那完全不需要他。你自己就走不下去了，但是你一旦想要认真的走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，仇敌就想要干扰你，所以你就要有一个征战的祷告，你要有一个用力的祷告，在圣灵里面的祷告，因为那一个征战的对象不是你眼睛所看到的人，乃是那一个背后你看不见的恶势力。 他管辖着幽暗的世界，他叫做恶魔。你怎么样能够战胜恶魔？要靠圣灵的能力，你要在圣灵里祷告。所以第十八节到20节里面就告诉我们，你要警醒不倦的祷告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警醒不倦，这是你的功夫。你要靠着圣灵，你要知道我的祷告不是凭着我的血气，不是凭着我的眼界，不是凭着我的爱好。我的爱好是考试100分，我的爱好是赶快升官，我的爱好是赶快涨工资。我不是靠着这些来祷告，我乃是靠着圣灵求问神，主啊，你要给我什么好东西？按着你的旨意赐给我，我就随时多方的祷告和祈求。我什么事都可以祷告。我走在马路上，看见这一些迷茫的人，我就可以为他祝福祷告。我看见我的弟兄软弱，我就为他祈求。因此，我的祷告是警醒不倦的祷告，不是只在某一个时刻祷告，而是什么时刻我都可以祷告。所以你在圣灵里祷告，你就跳脱了只为你自己求福利，只为你自己求财富，只为你自己求健康，你就跳脱了。你在圣灵里祷告，你就可以为众圣徒祈求。你看到别人软弱，你心里忧伤；你看到别人冷淡，你心里着急。为众圣徒祈求，所以你就成为一个为别人代求的人。第十九节，你成为一个为牧者祷告的人。你知道牧者传讲神的话语，你知道牧者在各处服侍神是一个吃重的工作，所以你为他祈求，让你的牧者能够有口才、有胆量，能够把福音的奥秘讲清楚。保罗告诉以弗所的弟兄姐妹：“你们为我祷告，请你们为我祷告。”他一点都没有为自己哀伤。他那个时候在监牢里，他在监牢里写以弗所书，说：“请你们为我祷告。我在监牢里，我还要有口才传讲，我还要有胆量传讲，我还要照着主给我的那一份。”我要尽我的本分来讲论神，弟兄姐妹，这是你在圣灵里面祷告的内容。当你这样祷告，你就在圣灵里祷告；当你这样子的呼求神，你就在圣灵里祷告。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属血气的，哥林多后书第十章跟我们说，我们不是与那属血气的征战，我们祷告是。我们人是活在这个血气中，但是我不凭着我的血气祷告，凭着血气祷告就是凭着我自己的想法祷告。我征战的兵器也不是属血气，不是我的拳头大，不是我的声音大，不是我的嗓门大，仇敌就跑了。固然你要大声祷告，固然你要放声的祷告，固然你要卖力的祷告。但是那不是你的，不是你的兵器。我们的兵器是圣灵，我们祷告的兵器是圣灵，是在神的面前得能力，是神的圣灵的能力降在我的身上。因此，我的祷告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，可以把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一些事物。把它攻破。你知道某一些人，他们不能够来到主的面前，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。当你在圣灵里面祷告的时候，那一些拦阻就会被破坏，那一些仇敌来的计谋就无计可施，人的心就夺回归向耶稣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在圣灵里面祷告。你在圣灵里面祷告，得着神所给你的能力，你的祷告就大有果效。罗马书8章26节跟我们说， 圣灵为我们祷告。很多时候你并不知道怎么祷告，你也祷告不出来。你放心，圣灵要帮助你祷告。这是你极其忧伤、痛苦、流泪的时候，圣灵为你祷告。所以我们要在圣灵里面祷告。你就是知道，凭着我自己不能成就什么，我必须要祷告。那你的个人要有这样子的祷告，在圣灵里面祷告。另外，你要大有能力攻破那个坚固的营垒，要在团体的祷告。你一根柴火烧得旺旺的，一下就烧完了。众弟兄姐妹在一起，柴火一根加一根，一根加一根，那个火，祷告的火就旺，祷告的灵就旺，那一个攻破营垒的火就旺，那一个兵器就锐利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参加团体的祷告。团体的祷告也不是稀松平常、叽里哇啦随便讲一下，或者 murmur 喃喃自语。团体的祷告是聚集在一起，为一个目标来祷告，为一个方向来祷告。这个是团体的祷告，你要参加。这40天的祷告你要参加。我们特别选在你中午休息的时间。你要来参加祷告主，加给你一个渴慕祷告的灵。我们时间过得很快，时间过得很快，40天的祷告马上就要过半，今天就第19天了。40天，你参加了吗？你错过了吗？千万不要错过。你错过是一个可惜，你要在圣灵的里面祷告，靠着圣灵得胜，靠着宝血得胜。你要参加在这个团体祷告的里面，一起齐心奋力的来祷告。你说又不为我祷告，我去干嘛？哼，那你就太自私了。哼，但是你要知道，在这样团体的祷告，你这一个人也会得帮助，你的信心会被建造，你的祷告的功夫会被建造。读经祷告是你在练功夫，你跟大家在一起，你的功夫就练得好。你去走祷，去为弟兄姐妹的小区走祷，祝福就领到。那一个对自己的小区很有负担的人，他一根柴火烧不了那个小区。两个人跟他一起祷告，三个人、四个人跟他一起祷告，那个火就旺。你5个人、6个人、10个人一起去祷告，那个小区仇敌的工作就瓦解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，是属灵的。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你眼睛看得到的，是那看不到的，就必须要用祷告才能够得胜啊。谢谢主，我们在过去这个19天的里面，陪了好多弟兄姐妹在他们的小区走祷。谢谢主，没有一个人孤单过。感谢主，我们就一起陪着我们的弟兄姊妹走到他所挂念的地区。凡我们脚掌所踏之地，神就赐给我们。你的脚走过去，经历祷告所带来的祝福，求神帮助我们。剩下21天，抓住机会。今天中午就有一个机会，你要祷告，让你来经历宝血的大能，在你的生命里面做奇妙的事。我们要像主的门徒一样，要像主的使徒一样，同心合意的祷告，奋力的祷告。坚持的祷告，他们在马可楼上祷告，圣灵就大大的降临在他们的身上，在他们去五旬节那一天，他们进入会堂，圣灵就大大的降临。他们在马可楼上的祷告，带来神极大的一个时代的转变，他们就进入了一个划时代的阶段。圣灵大大工作的阶段，所以 他们讲到一讲完，3000个人悔改，他们讲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人就扎心。他们在圣灵里面祷告所带来的果效，叫做那一些敌对的人驳不倒他们所说的话。在他们圣灵里面的祷告，工人就被兴起，保罗跟巴拿巴就被差派出去做了第一任宣教士，离开他们所熟悉的地方，就出去建立教会，传讲基督，领许多的人归主。保罗在圣灵的里面祷告，他以为他要去哪里，圣灵就拦住他，让他去了欧洲，福音就从亚洲进到了欧洲。他们在圣灵里面祷告，那一个已经被人报告说已经死了的人，都重新有了气息活过来。他们所到之处，神迹不断。弟兄姐妹，因为他们是在圣灵的大能里面祷告，就彰显圣灵的大能。我们中文圣经这一段的经文是说在圣灵里祷告，英文圣经是说 pray in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，在圣灵的大能里面来祷告。这是犹大告诉我们的第二个功夫，第一个功夫，在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好好的读圣经。第二个功夫，在圣灵里面祷告，要有个人在主的面前深入的祷告，要参加团体的祷告，经历圣灵大能的工作，经历宝血遮盖的大能。你自己每一天要读神话语的时候，你总也祷告的吧？你好歹你要很简单的祷告一下吧，说主啊，我现在要读你的话语，求你指教我，求你向我的心说话，求你让我读得明白你的话语，求你让我更靠近你。这个简单的祷告你总要做的吧？求主帮助我，你读主的话语，造就你自己在知识上认识神，在信心上提升，你要在圣灵里面祷告，让你的信心有一个操练的机会，让你的信心大而又大。虽然我们只要有一点点的信心，神就为我们成就大事，但是你要操练在信心里面的祷告，在圣灵里面的祷告，你要成为一个得胜者，你要过得胜的生活。犹大给我们的第三个功夫就是保守自己，藏在神的爱中。你要知道一件事，凭我们自己是没有什么爱的。你在圣灵里祷告，为别人代求，你要觉得这不过是一个责任啊，这是一个义务啊。但是你的爱不在的时候，你就祷告不下去。爱什么人？爱什么？第一，你要在主的爱中，因为他是爱的源头。其次，你要爱他，你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，神的爱天天浇灌你，神的爱天天与你相随，在你练你的功夫，在你练造就自己的功夫，在你练祷告的功夫的时候，神的爱一直不停地充满浇灌你，你要保守自己藏在他的爱中。当他的爱源源不断浇灌你的时候，你才有办法去爱人，你的爱才会够用，你的爱才会使你觉得很享受你的爱的付出。做父母的人爱儿女，很天经地义，因为那是你生的，你造的，所以你爱他毫无怨言，甘心乐意为他做牛做马，甘心乐意3更半夜被他吵醒，甘心乐意忍受他的屁屁很臭，甘心乐意为他做一切的事，因为你爱他。 你能这样子的爱去爱别人吗？有一点困难。所以你需要神的爱充满浇灌，你的爱就扩大了。祷告也是一样，爱弟兄姊妹也是一样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爱的源头乃是神。我们看约翰一书第3章第1节。你看，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他的儿女。我们真的是他的儿女，所以你们已经做父母的人，你就知道你怎么样甘心乐意的为你的儿女奔波劳碌，你怎么样甘心乐意的把最好的东西给你的儿女，为他费财费力，你甘心乐意，因为他是你的儿女。那你反过来想。父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所以他甘心乐意把各样的好东西赐给我们。他最大向我们显的爱，就是我还在做罪人的时候，他为我死在十字架上。我没有什么多好，我不是什么好人啊，我没有什么好行为，我没有什么值得他爱的。但是他说：“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为你死，我为你担当你一切的愁烦，我为你担当一切的罪担，因为我爱你，我要你做我的儿女，我爱你。”所以他接纳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做他的儿女，他接纳我们，因为他爱我们。我们的爱很自私。我们的爱很狭窄，我们需要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的大爱。这一个爱天天充满浇灌我们，我们才有办法去爱他的儿女，我们才有办法去爱。他所爱的人，第4章第，没有人见过神，我们彼此相爱，神就在我们的里面，爱他的心就完全了。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。我怎么能够爱我的弟兄？他一点都不可爱。我怎么能够爱我的姊妹？他好烦呢、怎么能爱？因为神先爱我。你天天被主的爱充满，你常在神的爱中，你就能爱，你就爱得下去那一个你觉得不可爱的人。我们爱人效果不一定好，所以很多人现在养猫养狗，因为他觉得猫跟狗都回应他的爱，人不一定回应。你对他好，他嫌你烦；你关心他，他觉得你别有企图。但是神的爱充满浇灌我们，我们就能够去爱我们周围有血气的人，而不是猫跟狗，不是你家里养的猫狗，是人。你真的能够去爱那个人，因为你被神的爱充满。你就能够爱那个不是从你的肚腹里面生出来的小孩，你就能够爱那个你真的在你的旁边觉得你很烦的那个人。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如果在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，我不能爱他，我说我爱神。有一点不实在，你看得到的你都不能爱，那看不到的神，你说你爱他，神不怀疑你，但是你要自己怀疑你自己。21节，爱神也爱弟兄，所以我若常在神的爱中，我就能够去爱人。好，我再说一次。保守自己，常在主的爱中，就是你爱神， 他的爱充满在你的里面，你就可以回应他的爱，来爱他。第二，你就可以爱他所给你安置的教会。第三，你就能够爱教会里面的弟兄。第四，你就能够爱教会以外的人，因为你在主的爱中。那弟兄姊妹，所以我就要跟你说，你要参加在教会里。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不在教会里生活，因为你从神那里所得到的各样的祝福，是要让你在教会里面来操练你的生命。你在教会里，你才能够操练你是否真的爱弟兄姊妹，你是否真正的顺服，你是否真的能够爱神。是在教会生活里面，你才有机会来操练。你说我要服侍神，在哪里服侍？在教会里。所以在教会里面才是你操练你的本事的地方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在主的爱中，就是在教会里学习爱神。你在教会里参加敬拜，你爱神；你侍奉主，你带着爱神的心服侍。你爱教会，你参加在教会里，你就爱教会。教会出了任何的事，你都觉得与你有关，你都操心。下大雨、刮大风，你马上想到教会窗子关了没？会不会吹坏？有人敌对我们，教会里平安吗？你就爱教会，你就关心教会。教会里今天有给我们办了一个活动，会不会有人去呢？我去不了，别人去得了吗？我要不要为他们祷告？今天教会有福音布道会，人来不来？我要为他们祷告。我爱弟兄姐妹，我要为那些服侍的人祷告。我爱弟兄姊妹，我为那个不常来的人祷告，我关切他，我顾念他。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，我爱他，我竭力的要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来，我付代价的去爱他，如同主耶稣为我付代价，我才有今天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保守自己，常在神的爱中，保守自己，就是在教会里面，你就能够操练这爱。你不在教会里，你就没有机会操练。说起来就容易，做起来你就没有操练的机会。你一进入教会，你才会知道爱一个人有多难。你进入教会，你才会知道顺服教会的带领有多难。如果教会给你的带领你不能顺服，你说我顺服神，你就自己给自己一个问号。你说我没办法爱这个人，但是我爱神，那你也是给自己一个问号。求主帮助我，因此你要有教会生活，你要有教会生活。求主帮助我，求主帮助。如果有人邀请你参加小组，你千万不要拒绝。有人邀请你一起读经祷告，你千万不要拒绝，因为那是你在被造就的时候，因为那是你在操练的时候，那是你操练弟兄姐妹相爱的时刻。求主帮助我，求主帮助。这三个基本功，我们再来复习一遍。这三个基本功，第一，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；第二，在圣灵里祷告；第三，常在神的爱中，这三个基本功要成为你生活里面的基本模式。当你这三个基本功练好了，你就会得到一个三件套大礼包。这一个是基本功三件套，你在这三件的里面来练这个功，把这个功夫练好了，你就得到三件套大礼包。在约翰三书第二节，你会背的，亲爱的兄弟呀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 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你这三件套基本功练的是灵魂兴盛，你把灵魂兴盛操练好了，你就有凡事兴盛、身体健壮的祝福。因为中文是这样说，英文也是这样说。前面这两事、这两件怎么兴盛，是跟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你基本功练得越好，你的身体越健壮，你的凡事越兴盛。哈利路亚！我们一起站起来，向主来献上我们的感谢。谢谢主给我们一个新生命，给我们神的话语，让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，坦然地领受他一切丰盛的恩典。他称我们为他的儿女，是他付了代价，我们要献上感恩。谢谢主，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让我们能够进入他给我们预备的属灵的家。我们为此开声献上我们的感谢，一起同声感恩。Hallelujah, Hallelujah！耶稣，我们向你来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我赞美你。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我赞美你，赞美你。谢谢主，你在十字架上为我舍命。哦，主啊，谢谢你流血舍命。哦，主啊，谢谢你爱我。哦，主啊，谢谢你为我舍命。哦，主啊，谢谢你称我为你的儿女。哦，主啊，我真的是不配的。哦，主啊，你却如此的爱我，在我做罪人的时候为我死。哦，主啊，谢谢你断开在我身上的锁链和捆绑，把我从粪堆里面提拔起来，把我从泥沼里面拉出来，让我跟尊贵的王子同坐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啊，这是何等宝贵的恩典！我的主，我要感谢，我要赞美你，谢谢我的主，让我成为你名下的儿女。哦，主啊，让我能够在这个属灵的家里面，能够跟弟兄姐妹学习彼此相爱。哦，主啊，让我在这个家里面能够操练你所给我的恩赐和能力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谢谢你也让我在这个家里面有祷告的伙伴，能够一起来祷告。哦，我的主啊，这真是你给我莫大的恩典，莫大的祝福。耶稣，我感谢你，耶稣。我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我的主，哈利路亚！圣灵，我谢谢你，圣灵，我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我的主，谢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你的恩典，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我感谢你，我赞美你，我感谢你，我赞美你，谢谢主，谢谢主，谢谢主，赞美耶稣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为你自己祷告。你要怎么样造就你自己？读经、祷告，参加在读经的行列里面，参加在祷告的团体的里面。你怎么样在圣灵的里面来祷告？你怎么样能够在教会里面学习彼此相爱，为你自己来祷告？这是你要操练的三个基本功夫。你要跟神说，我要操练。我要天天来练我这个三个功夫，为自己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耶稣，我祷告，感谢赞美你。哦，主啊，让我每一天在你的话语上面来造就自己，让我越读越有滋味，越读越明白你。哦，主啊，让我越读越认识真理。哦，主啊，让我越读你的话语，真理越多的在我的里面。哦，主啊，在我的生活的当中显出来。哦，主啊，在我的知识的里面提升我。耶稣，我祷告，我感谢你。哈利路亚。路亚，我赞美你，哦，耶稣，耶稣，你也来帮助我，让我的祷告是在你的面前，哦，主啊，是圣灵带领我的祷告，哦，主啊，让我的祷告是你自己的同在，哦，我的主啊，我在你的面前来祷告你，祷告你，哦，主啊，让我们的祷告，哦，主啊，同心合意的祷告，要叫那一个坚固的营垒要被攻破，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啊，是的，要将人心夺回来给你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我祷告你，祷告你，祷告你。你求主耶稣来帮助哦，我的主啊，造就我的祷告，提升我的祷告哦，主啊，提升我对弟兄姊妹的爱哦，主啊，提升我对灵魂的爱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啊，我祷告你，祷告 告你，哦，主啊，是的，谢谢你让我能够爱弟兄姊妹，让我能够爱众人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我在你的面前祷告，谢谢我的主，你的爱充满浇灌我，充满浇灌我，充满浇灌我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仰望在你的手中。哈利路亚，赞美我的主，赞美我的主。哦，耶稣，是的，你的圣灵大大的充满浇灌，使我们这一个人在你的面前被你的爱来充满，被你圣灵的能力来浇灌。谢谢我的主，赞美耶稣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拍掌将感谢归给神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跟你边上最少五个人，跟他说这个基本功我练起来了，这基本功我要练起来，这基本功我要练起来，
哎呦，
基本
哎，
功我要练起来。这基本功我要练起来，
基本功我
哈
要
利
练
路
起来，
亚，
阿
哈
门，
利路亚，谢谢主。好，弟兄姐妹请坐。